Hello，大家好，这里是浪浪别哭的线上 podcast，我是老板妈妈。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嘞，祝大家明年更顺心愉快哦。2023年压轴，我们邀请到 Penny，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领养人的话，对 Penny 一定是不会陌生的，因为他同时也是我们的家访志工，在我们还是在华阴街很小一间店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认识了，一路从常客到现在是担任这个台北店的家访审核志工，有时候也是会帮台中跟台南的狗狗去家访，这样子。转眼间，陪你也跟我们一起帮助了数百只的浪浪回家，而且陪你也不只是在家访啊，还常常约大家一起狗聚啊，让整个北部领养人他们大家的互动都是很活络的。然后就是非常感谢陪你，就让我们很省心这一块，不用一直去追踪。然后 Penny 呢，原本养了一只雪纳瑞。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养了一只雪纳瑞，名叫 Cooper。2022年好像 Cooper 这一年去世的嘛。然后诶，没想到他，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没有想到他没多久后，竟然鼓起勇气在台北店领养了小幼犬福智。好快哦，福智现在回家也1年多了。今天就想来跟 Penny 聊聊从养小型犬到养米克斯的过程，他有什么感想给大家参考呢？也希望可以给一些未来想改养米克斯的人一些参考。好，那陪你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原本家里的狗狗吗？
原本家里的是一只16岁的老犬雪纳瑞，那它也是从1个多月大，我们就把它接回来家里养。然后后来2022年的时候，7月份的时候发现它有淋巴癌，然后8月份就是它过完它的生日之后，它就离开我们了，这样子。
那他的个性大概怎么样啊？
他的个性哦，就是如果是拍拍的，他应该跟拍拍差不多啊。就是他非常的不想要亲近其他的陌生人，然后非常讨厌小孩，也讨厌其他的动物这样子。可是对我们家来说，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嘛。反正我们他在我们家快乐就好了，他不需要去结交那么多朋友，我们觉得是无所谓的。
所以他不是像我们一般想象中那种人人好的小型品种犬就对
对，他没有人人好。
了。那就是 Cooper 离开不久后，你们就领养了福智，你怎么会有这么快的领养福智啊？
其实 Cooper 离开之后，我们家有讨论过，就是可能不要再养狗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照顾生病的狗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然后又要面临就是送他离开，其实我们心里都蛮过不去的。那时候也没有想说我们会那么快又养一只狗，本来是想说，因为其实家里少了习惯有狗的生活之后，少了狗其实落差真的蛮大的。那时候有想说，哎，可以透过中途的方式，就是帮助家人们一起就是走过那个伤痛的感觉。那领养福智也是因为后来做中途，它是第二只，那第一只是汤姆，现在叫阿星嘛。那因为中途福智之后，就是它太深得家里妈妈的喜欢了，所以后来妈妈觉得想要照顾它，那我们后来也是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决定就是收编它下来。
像你们这种家庭根本就不可能可以当中途的。第二只就战败了。那第一只汤姆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人要领养了，所以你们就把它给出去了。要不然时间久一点，你们一定也舍不得让它走的。
一定的，因为我妈现在还会说，那时候汤姆都不会来跟他撒娇啊，就是个性比较害羞什么的。然后，但他那时候也很担心，说汤姆去到新的家里会不会，就是对方会因为他太害羞什么，然后就不喜欢他，其实也是对他很多担心。所以我也是这样想，如果不是因为汤姆顺利的，就是送养出去，他应该也是，就是变成是他留在我们家
这也
这个
是，
状
这
况。
真的是也是缘分，缘分呐、啊！就是你们刚好 Cooper 走了哈，然后就福智，然后就到了福智，所以我想那一定也不是因为福智是幼犬或者是长相怎么样，所以才养它的吧？就只是刚好轮到
就
它，
是刚好是他，
就刚
没
好是
错。
它。 对，它真的很幸运呢，被你养到。那时候觉得哇，你真的这只狗真的是上辈子已经烧了什么好香，竟然被你养到。
可是我们觉得，其实养到它之后，我发现就是真的照着步骤来照顾它。其实我觉得米克斯也没有到想象中那么的难照顾啊。就它对我们家来说，我妈都说它是天使宝宝，
那
就是它个性真的太好了。
你们事前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因为其实毕竟你们以前养的是小型犬，虽然说 Cooper 不亲人，可能有点像拍拍那样子的程度，但是说真的，小型犬它吠叫啊、破坏或者是咬人的程度，我觉得都还是会比米克斯小得很多。那你一开始怎么样跟家里的人沟通，给他们这些心理准备呢？
因为其实我跟我哥一直都有在接触流浪动物，然后我妈也被我们一直就是潜移默化嘛。因为自从就是有帮浪浪做送养之后，我都就是他们都会去看浪浪的影片什么，所以他们会对于米克斯其实有一点基本的概念了。所以我们那对我们家来说，其实我们也一直都没有品种的迷失啊，就是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养什么样的狗，就是有缘分的话，我们就觉得哎，就是可以当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到确定要接福字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因为它是米克斯或什么的，就是在担心这些问题。
对，
那
因为
破坏这种，
长久下来，你们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对，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狗狗就是狗狗啊，我们没有因为它是什么品种，对它有不同的眼光看待，就是一直没有这个状
那
况。
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还遇到蛮多领养人，他原本是养那个小型品种犬的，然后但是很好啊，非常好，就是他们愿意来，可能再养狗狗的时候是给米克斯机会的，但是他们有可能把米克斯想的可能会比较简单。那如果像家访到这样子的领养人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就是他们原本是养，就是小，可能那种3、5公斤的小狗而已。
我其实家访过很多主都有过去养小型犬。其实我最担心的部分是他们生活形态会改变很多，所以我都一定会先跟他们确认，他们过去小型犬有没有每天在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像是散步或是怎么样去消耗他的体力，就是我会去了解他们对他们过去的那一只狗狗做了哪些安排，因为如果改变了，譬如说他们小型犬，他们觉得不太需要每天散步这些，那我就会让他们知道，就是你要养米克斯，你这些改变势必会不一样，就是他们是一定真的一定要带出去散步，就是即便他们散步的状况没有很稳定或什么，可是他们一定是需要去接触外界的。
因为我跟
对，
他们说，如果不接。不散步，因为其实说真的，还蛮多养小型犬的人没有在天天散步，就是偶尔带出去。我还看见有的人养小型犬出去都还是用抱着，也不让它落地的。那你会怎么样跟他去解释？就是如果米克斯不散步的话，可能会发生哪些事情？
就是他们的一些基本需求嘛。其实我也会告诉他们，其实他们的小型犬也是需要散步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身心健全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会跟他们分享我们家自己的例子啊，因为我们家雪狼虽然说养的是雪狼，但我们也是他也是每天都有在带出门的，就是我们没有让他一直关在家里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透过认识你们之后，然后学到很多狗狗的基本需求啊，他们需要怎么样去发现他们的体力，或者是说，哎，他们长期在一个空间里面，他们也会有压力。我就会去跟他们分享，狗狗会有这些状况，所以就是我会让他们很清楚了解啊。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个时间跟体力去每天做这些事情，我会不建议他们就是来选择米克斯，因为对你的生活的变化一定会太大。那你如果没有办法跟着你新迎接来的家人一起做这些调整的话，就是你会很痛苦，狗也会很痛苦，那这不是一个我们送养想要看到的状况。
那
就是我会让他们去思
实际上，
考啦。
实际上你觉得会造成的痛苦是什么？我们先讲，其实像刚刚陪你讲的，其实小型犬也有散步的需求，只是它们可能就是不散步的话，也不会有一些很外显的问题，很焦虑，
对。
或者是搞破坏啊，或者是到处乱尿尿啊。但是如果换成是米克斯的话，你觉得它不散步会发生哪些具体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疫情很严重，就
对，
是很多人生病之后都没有办法，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出门嘛，因为这是政府规定的嘛。那我觉得大家只要是回想那一段时间，如果当你不能出门的时候，就是你有多焦虑或者你有多痛苦，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一只狗它长时间它都要处在这种状况下，就对家里可能你帮它布置得很好玩，然后空间也够，但它永远都只能这样子，它会很压抑耶。因为我就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们人类能够真正去体验什么叫做被关笼的感觉，或者是被局限在一个空间的感觉。
而且人还可以
对，就
看电视，干嘛做很多事情的狗狗是，
对，对，狗。就是他只能等你安排啊，那你如果又懒得帮他安排，他的生活我就觉得好可怕哦。就是他那么年轻，然后他生命这么短暂，然后但他却只能日复一日在做一样的事情，是一件很可怜的。我觉得对他来说，我觉得这样的生命真的很不精彩啊。
而
对。
且比较麻烦是，假如说你有一天突然想带它出去，它可能也踏不出去，然后看到人也
对。
会变得很敏感，或者是可能会对人很凶啊等等的。这就是如果平常没有做好这些事，它到最后可能会累积成一个大问题。
没错。
对，所以你觉得那个福士跟 Cooper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福士跟 Cooper 最大的不同哦，
应该他们没有哪一点是相同的耶。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再迎接一只新的毛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把自己过去的那些经验什么，真的要重新打掉重练。就是不管是要养品种犬还是养米克斯都一样，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新的生命它都有不同的个性跟状况，那他们过去的生命历程也都不一样。就是我比较怕遇到有人说，哦，我以前养狗就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现在养狗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超难
但
沟
我觉得，
通。
对，那个我就会觉得，可是每一只狗的状况就不一样啊。就是像我们家，我们也不会一直去比较说，哦，以前 Cooper 都怎么样，那福子都怎样怎样。就我们不会把它们做一个这样子很多的比较啦，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尊重它们每一只的不一样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养福字就让我不得不去做很多的社交，因为他真的太爱交朋友了，尤其是跟人类。
那也很好啊，就拖着你走到外面去，哇，这跟 Cooper 超级不一样的。Cooper 就是
对
要耍自闭，只要跟
，Cooper 就是对他出去就是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跟我们，他眼中就只有我们这样子。那福智处就是他会到处想要跟别人打招呼，
很
就是
好。
不管是对不管男女老少小朋友，他都很喜欢。
那他喜欢狗吗？
他也喜欢，但是比起来他更喜欢人。
也很好，也很好。要不然，他如果很喜欢狗的话，你可能就要再养一只。
对，就是他跟狗就是会那种礼貌性的社交完之后，他就会去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不会说一定要跟狗玩很久的状况。对，但如果有人不认识的人，就跟我们散步在同一条路线，他就一直跟着别人这样子。对。
所以真的是，所以对啊，它是真的一只蛮没有警戒心的米克斯诶。
很没有啊，我们都有时候就是虽然说，这真的是开玩笑。我们说他如果真的不小心不见，我们要先拜托大家把狗还我们，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跟着某个人上了某个人的车这样子。
可能就直接跟人家跑，不会躲起来，不会一直窜窜
不
逃。
会不会，
就会直接跟着别人跑，有这么不认人
对，
吗？
他现在比较会啦，但他小时候他真的蛮出去，就是都很像是别人家的小孩，
哦，他就是
就
那
是，
种传说中到了，如果小偷到你家，然后他可能还会欢迎小偷的那
对
种，
对对，
太夸
对
张了。
哦，
好，
我
这
妈说她完全没有顾家的功能啊，就是她真的是小偷来，她可能会很开心呢，就
哎，
会拿玩具跟她
他
玩。
的个性反而比较像是那种我们既定印象里面那种品种犬的人好的那种样子哦。
对，就是跟个性真的太好了，就是好在我们很担心说他真的会很容易被人家拐走。
嗯，不过我看你这边有写说，不过虽然是福智个性很好，但是 Cooper 的个性比较不好，但是好像在牵他们出去的时候，那个别人的反应也会有不一样，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就是品种犬跟米克斯的差别啦，因为 Cooper 就算叫到很像，就是一头猛兽。对很多人来说，他们都还是会说：“哦，他怎么会叫得这样，好可爱哟、哦！”然后你知道，福子真的是摇着尾巴，开心的想要去打招呼，然后对方没有理他，叫了一声，他们就会说：“哦，好恐怖哦，他会不会咬人呐、啊？”然后什么什么的，
怎么会这样子？
对，我就想说，之前会咬人那一只才恐怖吧，就这只这么亲切的，但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第一个体型的大小嘛，
嗯。
然后再就是因为。就是米克斯，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很了解嘛，所以他们都会觉得那个叫起来的感觉，他们还是会觉得很可怕，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那种中小型犬，就你就算要咬我，应该我也不会受什么很严重的伤，
嗯，对
所以
对
应该
对，
也是还好，对啊。
这是他们那个原罪耶。他就算是福智已经这么亲人，摇着尾巴，然后人家看他还是有些人看到
对，
怕这样子。
还是会怕，对啊。
这是
但
蛮。
我们这栋邻居很好啦，我们这栋邻居知道上一只狗的状况嘛，然后跟它的差别，我
嗯。
邻居都会说：“哦，你比你那个哥哥好很多，你那哥哥每次都好想咬我们哦。
像最近台北店有一只12岁的哈士奇啊，然后那天店员不是也很语重心长、说，哎，牵它出去跟牵米克斯出去，那个别人的眼光真的不一样哎。
对啊，
对
真
啊，
的。
然后真的是牵那个哈士奇出去，虽然说它比较大只，但是别人看到都还是觉得哇，好可爱哦，然后就会很想靠近，但是牵米克斯的反应真的会不一样。如果不想太亲人的话，牵米克斯出去，人家会自动没有这么亲近你。
对，就
嗯，
是落差很大。可是天府之三不真的，就是你会觉得安全感很够啊。就是大部分人还是会怕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至少应该不会有坏人想要靠近我们。
嗯，所以有好有坏啦。如果没有说一定要大家就是很热烈的目光一直说你的狗好可爱的话，就是养米克斯其实。错了，就没有什么，我觉得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差别了。
就蛮不错的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多带出去跟其他狗狗友社交或什么，其实他们也会慢慢的，很多养品种犬的饲主会慢慢的变得比较认识米克斯，所以他们的反应也比较不会像以前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可能小型犬的饲主一看到米克斯
就是说，
走过来，
他会不会咬他？
他们就马上把他的狗捞起来什么，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就是他没有想要做什么，然后你这个反应反而会让狗受到惊吓什么的。对，但我觉得现在的交流变多了，资讯也变多了，反而我觉得这个状况有逐渐在减少吧。
有
就
啦，
是那
我们送养了8年，这8年有蛮剧烈感受到环境对于米克斯这个友善的程度的提升，真
就
的是。
提示有变少一点，是真的。
所以这事情还是有继续努力，然后越来越多人养米克斯，然后带米克斯走进这个团体之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没错。
对，那就是你觉得，假设米克斯都变成小型犬，你会不会觉得更好收养？
我觉得以现阶段的台湾来说，还是会啦。就是，毕竟我觉得很多的场合，他们也是虽然说宠物友善，但他们也还是大部分是对中小型犬比较友善，就是可能体型。超过多少什么，他们可能就不会收啊，或者是他们可能 就是比较会警戒一点啊，安排的位置可能也会就是尽量避开，就是比较主要的区域，可能会把你们排在很角落或什么。我觉得那个带出去餐厅或者是在路上，还是多多少少会有感觉到，如果是小型犬，真的会状况好很多啦。
所以就
对。
是我想比较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像我自己也有养小型犬的排排跟那个中大型的吐司跟斑斑嘛，我觉得自己真的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那个运输的时候吧，然后还有就是带出去的时候，就是它带拍拍一定比较好带，就可能我们是两只手抱起来就可以，或者是他在坐在那个推车里面也比较轻便，然后可能带回台北啊什么的，就是真的都很方便呐、啊。然后如果是带斑斑或者是带吐司的话，吐司不要讲，它是根本塞不进那个运输笼里面，然后斑斑就带进去，但是它就会很挤呀、啊。就大概就是我觉得运输上面是最大的差别。然后大家常常来领养，其实从以前到现在，第一句话大概都会是问说：“它会长多大
对
？”
啊，
对啊，所以你自己觉得住在家里感觉有差吗？大小狗感觉。
我觉得哦，如果没有每天按时就是带他们出去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有差啦。
我是说，
就是他们，
在家里面感觉，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说我家不大，然后我没有办法养那么大型的狗。但是就你以前养大型犬，就你现在养中型犬，以前养小型犬，你自己觉得在空间上的感觉会有差吗？
我觉得他现阶段我没有觉得他有差，就是因为他们在家里大部分时间就是在休
睡
息，
觉，对。
就是不太会。我觉得他们空间也不太会需要到说你家一定要多少平以上才可以，
这个
就
是
是
真
他们就
的，
是
就算你那只狗
对，
30公斤，我觉得它其实在家里也没有很需要很大的空间，因为狗每天是16、17个小时都是在睡觉啊。
对，就他们不太会在家里疯狂的奔跑或什么的，所以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没有很大差别。可是这个前提是你有没有真的每天带它出去好好的散步？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养米克斯，真的你要有这个
习
体
惯，
悟啊，就是这个功课不能够断，就是一定要持之以恒，每天要做。
真的，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寒流，都一定要做这件事，
对啊，
而且
就
一
是
天
你
一
不
次
做，
是不够的。
对，你不做，你就只能让他把精力发泄在家里啊，因为这也是你的选择啊，不是他的选择啊，他只是配合你嘛，但他精力就是那么多，那他也是要消耗他的精力啊，所以你不带他出去，他就只能，好吧，那我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对啊，但是
对
所以
啊。
像是近2个月也真的因为有两个嘛，因为就是在家里搞破坏而退养的，对啊，就是真金跟那个卢米都是因为这样，然后把他们养在阳台，或者是之后就变成放养，然后后续才被我们发现，对啊，都是因为这样子。小时候在申请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跟他解释到很多种种关于米克斯，如果你不带他出去放电或者是消耗它的体力，它可能就会搞破坏等等的。然后他们觉得我已经带啦，然后但是可能其实数量是不够，时间是不够的，所以狗还是有这种状况。然后他们最后就是乱养，或者是就是弃养这样，其实真的很可惜啦。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你还没有体验到米克斯的美好，你就已经因为你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你体验到错误的结果，但是变成是狗狗要去承担这个原罪，我就觉得他们很可怜。
那你
对啊。
自己有这样子的交替，从小型犬养到现在米克斯，你自己觉得米克斯，还有你接触那么多米克斯，你觉得米克斯它美好的地方在哪里？
它美好的地方哦，其实对我来说，狗狗都很美好。
我以为你有什么特别领域狗，米克斯。应该我觉得说米克斯很像小孩，
对，
他们那个情感真的是蛮细腻的。我说大部分啦，应该也是有傻的啦。但是我们接触那么多米克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比较偏向小孩。然后像有些品种犬，他们可能真的世世代代都没有受过什么创伤，就真的很傻。我觉得有点偏没灵魂。可是我当然，我觉得那样子还也是很好，因为很好养。说真的。
就是各有各的优点呐、啊。但我真的觉得他。我真的觉得养福字跟接触那么多米克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聪明，
很聪明，
然
真的。
后非常的重感情，
你家的狗
就
是
是
一直有感
超，
情吗？它不是跟着谁都可以随便走。
就是，但是你知道吗？他就是像他有去典妈那边寄宿嘛，然后就是他晚上。我们解读啦，就是他还是有想我们啦，就是要睡觉的时候还是有想我们，所以才会一直在那边闹啊，不睡觉什么的。对，然后他现在，因为我觉得他现在比较有区分家人的这个概念了，所以他会知道外面的人跟家人不一样，就是他现在变得比较会。在外面，即便他看到别人很开心，他还是会注意我们的动向，就是不会像小时候，就是
这么疯
我
狂。
才不管，对对对，我就反正我就是要去找我想要找的人类玩这样子。但我
其
觉
实
得慢慢长大，
听起来真的有点特例耶，就是它不是很传统，一般看到的米克斯哈。
真的，就我做了很多心理准备，因为毕竟就是像老板爸爸的很多。临时的教学什么，我们就做很多笔记嘛，然后点嘛，然后之前有上 Dingo 的课，就是我都做好很多最坏的打算，就是这只狗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然后我要怎么去应对它，就是它
都没
就跟
发
我
生。
想的就是有点不一样，包含人家说结扎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面转折啊，然后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什么。就他结扎完当天，医生也是觉得很神奇啊，就是，他恢复的状况很好，然后在回诊的时候，他也没有讨厌意愿或什么，
他是来
就
报，
是我们，
他是来回报你，就是做帮浪浪做这么多好事，真的是来报恩的。
我们真的是一致认为他真的是我们来我们家，就是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不一样养狗的感觉的。一个小狗啦，
对啊，跟那个 Cooper 真的整个是走反方向的路线呢。
Cooper 在家里其实就做他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太叫得动他，就他想干嘛他就是要干嘛。但是福字有点像守护神的感觉，他就是他固定晚上就会陪着我妈做任何事情，他都会坐在旁边陪他。
哇，好贴心哦。
对，就是。他很知道，就是他要去这个时间点，他要去陪伴谁，什么他都有他的安排跟规划这样子，
好棒的
所以我
小，
们觉得蛮神奇的。
棒。那就是如果现在有些人啊养小型犬，他是养小型犬，然后养过小，但是他在考虑要不要给米克斯一个机会啊。然后就是你会有什么建议，跟觉得他们应该要做好什么心理建设？
我觉得做功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重新去，因为现在资讯太发达了，我觉得你可以获取到知识的方式太多了，所以一定要去做功课。而且我觉得现在人对于宠物的概念越来越趋近于家人了，所以一定养他们的方式一定会跟过去又更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些功课都是要先做的，然后我其实真的觉得养米克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真的让我每天那个运动量增加非常多。
对，这是真的，而且会养成
对，
运动习惯这样子。
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好累哦，就是你到底要走多久才够啊什么的。但我后来发现，走久了之后，习惯之后，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你自己有感觉到，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就是那个健康程度有增加。就是过去有可能就是走个半个小时，我就会觉得好累哦。 然后船啊什么。可是现在我跟福正，我们可以一起走1个小时以上都没有问题。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有收获的事情嘛。然后再来就是，他真的会带你去看到很多你平常不会关注到的一些风景，因为你必须要带他散步，所以他要去哪里你不知道，所以你就跟着他走，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们家附近有这样子一个可以看风景的地方，或者什么都是因为带着他，所以慢慢去发掘到的。
没错。
因为小型犬它的需求没有这么高嘛，就是可能附近公园走对它来说每天都很开心。但是我觉得米克是不一样，是他们会想要这边走腻了，他会想要去一些新的地方探索看看，
真的，而
然
且
后他就会
他还会这样子，跟个石头一样在那边。
对，就是他决定要干嘛的时候，他就想干嘛嘛。然后就你，我觉得只要在安全的状况下，我大部分散步都会让他自己决定要走哪边呐、啊。对，所以我觉得散步是一件很，就是慢慢的你会体验到散步是一件很开心。有时候我真的觉得累到，就是想跟福士说、啊，我们就出去上个厕所，走个10分钟就好。可是，一出去之后，你就觉得他好开心哦，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再多走一回这
又
样。
不舍得打断他了。
对啊，就觉得哎，他出来很开心，然后你走久之后，你也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疲累的感觉，就跟他可以很愉快的散步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他在帮我们，就是拿都市人的那种很
放慢
烦闷
脚
的生
步。
活找一点乐趣。对，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真的你要做小型犬跟米克斯的转变，我觉得就是做功课啦。那你去评估这些你后续生活上面的一些转变，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你如果能够接受，我觉得其实跟着他们一起慢慢的去改变自己、调整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是，养一只狗可以让你经历一些很不同的事情。
很不一样啊，真的诶。而且我觉得很幸运是福智真的太多人疼爱他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也很幸运的是得到很多的资源呐、啊，就包含狗友们呐、啊，然后或者是福智的爱妈，就是提供了很多资源来协助我照顾他。
那
对，
当然是因为那个平常好事做很多啦，所以当然你需要帮助，然后养了一只狗的时候，你当然会获得很多很多的资源啦。你平常对浪浪做这么多好的事情，
对，就感觉好像有点，就是哦，原来就是过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哎，原来小狗们都在帮你安排，他们想要回报你的一些状况这样子。就像那时候带福子，我真的是米克斯散步，真的是横冲直撞的那一种。我就想说，到底要怎么教他好好散步？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像麦片妈妈就会带麦片来陪他散步啊。然后我们有时候遇到哈尼，哈尼也会跟他走一小段哦。他在哈尼旁边真的是超乖的，就是
你很有威
我
严。
就觉得很有威严呢。然后就我就觉得他真的是跟这些浪浪的学长姐们学了很多很好的就是狗狗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带他，我就没有觉得很吃力的感觉。
他听起来他真的是本来个性就不错，然后再加上后天很多的狗啊，很多的人帮忙，他又变成一个。它又变成一个更天使的狗，养这个狗其实感觉就是很舒心呢，哈，而且它自己真的也很快乐，就是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主人，感觉真的是很棒哎，还好你有养它，它真的是一只很幸运的狗。
还好我妈有当那个猪队友，
不过
被
真
她
的，我
收
相信
买。
你们不管是养到哪一只狗狗都可以变得很棒，因为真的是只要是有心哈，去安排这些事，去学习这些事，我觉得本来再奇怪的狗，它一定都会变好的，是不是时
对，
间？
我觉得就是时间，对，真的是时间，就是你一定要等啊。就是我很怕人家觉得我们带福字好像很简单、很轻松，其实没有。我们真的前面半年，我跟他磨合到我真的 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身心痛苦。
哦，
但
真
是
的吗？
我觉
哪
得，
里痛苦？为什么会？
应该说，因为那时候 Cooper 才刚走没有多久嘛
哦。
，Cooper 8月走，然后福智10月出来我们家，然后去店里等家，11月初正式入籍嘛。那时候我都一直觉得，因为过去也经历过一些毛孩离开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对于这件事情，我好像比较能够看淡一点。可是真的福智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就是我真的很难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有点抗拒
接受新的。
爱，对，就有点很抗拒爱他，就是。我不知道这种感觉要怎么形容，就是我很怕 Cooper 觉得我不爱他了，
不知道。
但我又觉得福智得不到爱很可怜，就是我那半年就是呈现一个就是非常纠结的状态，可是我又觉得我不能够耽误他社会化的事情，所以
就
我
是有
还
点
是
还
每
没
天就
修复
是，
好面对这个分离的事情。
对。然后，但我还是那时候还是每天很认真的带他散步啦。就是那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点妈，就是因为他每天都被我烦，我每天都拍不治的状况，然后问他我要怎么做、怎么修正什么的。就是我把心思放在我要把这只狗带好。然后到了深夜的时候，我就会又沉浸在就是我很想我就是 Cooper 的状况，然后。又觉得我好对不起福
你
智，
现在那阵子的状态就是灵肉分离的状态就对
对
了，
对对
身体还在做，但是灵魂就是在痛苦，对。
对，对，真的。但我觉得也是因为福智来了，才让我意识到我这个状况，就是我一直在压抑我很难过的心情。但因为他来了，所以我就一直每天在逐渐的散发，去把这个情绪消化完。
现在好多了吗？
后来就好很多啊。我后来有真的是意识到，我给他们两个是各自独自的爱，没有任何的重叠，也没
不
有任
是
何
任
的
何的
冲
代
突。
替啦，对，就是他们真的不一样。
对，就是我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嘛。我觉得是他们两个同时在教我这些东西，去消化这些情绪，所以我其实还蛮感谢，就是他。他，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一只不计较的小鬼，他都没有计较我。那时候可能我很克制我自己，不要太爱他这件事情，
他可能
就
看
他
不
还
出
是那
来，
么
他傻不
乖。
隆咚的，他可能没有体会到，他傻不隆咚的。
对，他有可能真的没有体会到，但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就是会慢慢的让你变得稳定，对，他们会知道你需要消耗你。的负面情绪，可是他们也会帮你慢慢的把心安定下来。
真的，
很神奇。
像刚刚陪你说，就是他在养福智的时候得到很多人的帮助跟资源呐、啊。不过说真的，只要是在浪浪领养的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在我们都会组一个领养的群组嘛。如果是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其实每个人也都是很乐意去跟领养人分享，因为也只是就是希望这只狗或者这只猫咪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或者是它的未来能变得更好，就是在它成长，
真的，
对啊，能过得更好。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领养真的。有这些资源是很不错啦，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很孤独，然后你可以有大家的帮助跟大家的支持，而且我觉得浪浪飞美那个每一个领养人都那个怎么讲，都还蛮团结的，就是如果互相有帮助、互相有困难的时候，都还蛮会互相协助的，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新的一年加入我们浪浪
赶
飞
快加入我们！
美，对，还有好多好多的孩子，很可爱的孩子，需要大家。带他们一起回家。那我们今天也很谢谢陪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希望
谢谢大
大家
家，
有一些帮助。新的一年，我们再一起努力吧！大家新年快乐，拜
新
拜！
年快乐，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如果有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的评论，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今天就这样子喽，大家拜拜。